大家好，我是林倩，欢迎收听《走读光影》，让我们一起聊聊人生，看看电影。今天同样邀请我的好友 Aris。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节目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日剧，名叫做《恋爱诈欺师》，以及里面的男主角名叫追名吉平。Aris， 你之前听过追名吉平这位演员吗？
之前还真的是不认得他耶。
哎，我听到感到伤心，人家之前还得过日本的奥斯卡奖的最佳男配。
哦哦哦哦，对，他好像是国民男配角嘛，还蛮有名的。
我是觉得他年轻时还不错啦，但是可能这几年劣化有点严重，我坦白讲。
有，我有看到他年轻时候还真的是蛮帅的。
他其实算是有魅力的类型，可是我觉得他后面可能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经纪公司还是他自己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他很不会挑片。
哦，
对，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他选的片都不是很适合他，像我看他出演的一些电影，只有早期啦，早期在好像2005以前还比较有演一些比较适合他的片，像他也有演那个整形美人，那个时候也算是有名的片这样子。可他后面演的角色其实都还蛮可有可无的，而且我觉得没有很适合他，没有把他的个人魅力发挥出来。
我觉得那会差很多耶、欸、就像像以前那个里奥纳多啊，里奥纳多皮卡丘、哦、不是里奥纳多，
没错，他就是皮卡丘。
有里奥纳多，他那时候也是一红啊，然后红起来以后就乱接片，那一直到海滩那个时候吧，他才痛定思痛，然后开始演比较好像到下一部是那个血钻石。
其实演员或者是说演员的经纪人，就是演员如果本身他没有那个 sense 的话，他的经纪人就要有这个 sense、其实我觉得这很重要耶、欸、对啊，因为如果一个演员他没有发现到自己的特质跟他擅长的角色，然后像追名吉平他后来都一直在演一些什么可能就是警匪片里面那一种警官，可是又不是说有很大戏份发挥的那一种警官、就是出来讲一些不是很重要的台词那一种，
好可怜哦。
但是也没有到，就是他也不是说那种什么出现两次就会消失的那种路人演员，他会一直存在、但他就是不是很重要、他只是需要一个角色，就这部片是需要一个角色扮演这个不管是警官政府官员什么的，然后出来讲一些话，那我觉得其实这种角色没有很适合他的特质，还蛮可惜的。
那他的特质到底是什么啊？
我个人觉得他其实还蛮适合演一些有神秘感的角色。他之前有演一部，我自己是觉得那一部就会比较适合他，可是那一部的剧情应该说那一部的编剧或者是导演没有建立的很好、那一部叫做《恋爱诈欺师》。
哦，
对，然后他是一个日剧，他在里面饰演一个就是用爱情去欺骗女性，然后从中取得金钱的一个男人这样子。
哦，
对，就有一些比较亦正亦邪啦。因为大家可能想说，他明明就是一个诈欺感情的人，他怎么会是好的？他怎么会亦正亦邪？对，可是其实他在诈骗的过程当中，他有带给这些女性快乐。对，就是说、对，他在里面演的虽然就是说他欺骗了金钱，但是那些女人都没有人告他这样子。
哦，原来如此。
就是他可能会比如说他在里面有一个是有一集是那个天海佑希。天海佑希大家知道吗？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虾米，天海佑希你都不知道？你真的是不来二次元的人啊、
对啊，就三次元没什么兴趣啊。
好，天海佑希就是演《女王的教室》，然后大
哦，
特红这样子。
那我大概知道是谁。
所以它里面就
对，
是由天海佑希演了一个女强人，然后她就是很强悍、很干练。然后就是《罪名极品》，她就是演一个广告代理商，她去垦丁这个女主角，因为她在过程中也是遇到很多困难嘛。大家平常都把这个女强人当作男人婆，可是她就是在里面扮演一个很懂得呵护她，然后又非常的照顾她，就对，让她觉得说自己不只是一个男人婆，还是有那种在男人身后被保护的感觉。
哇哦！
对，所以她就是她在里面演的角色，其实就是说她虽然骗取金钱，可是。最后这些女人其实在她身上都得到了安慰，这样子。
哦，
所
了
以就
解。
是说，她与其说是诈欺，但是她不如说她是一个演员，然后她也是用真心真意去跟这些女生在一起，但是就是说，她在里面虽然投入真心真意，可是当这幕剧结束以后，也就是说，他的诈欺目的达成之后就剧终了。像这
了
部片，我
解。
觉得就还蛮适合他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部片这个影集没有大红。
就是可能大家不想要去，应该讲说承认吧。
承
因
认。
为，对，我觉得其实像日本有很多很特殊的职业，例如说他们的情色行业啊，或是他们甚至可能有什么出租女友啦，然后是有什么。就是陪睡女友，可那些都是，就是譬如说陪睡女友，她是完全你只能真的是只能就是纯睡觉，也不能做任何事情，或者他们出租女友也是有说只能去吃饭啊，或者只能去可能牵手多少钱啊，或者是可能叫他亲爱的是多少钱啊，或者是假如是勾手的话是多少钱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他们那边好像。虽然一方面，他们对于肉体好像又很开放，例如说他们的援交啊，又很乱七八糟那样。可能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是心灵非常空虚的一个民族吧。
对，我觉得是，台湾也一样的空虚啊，我觉得，
有，我觉得台北现在也越来越是这样。
对，外县市其他地方我比较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台北吧，至少台北是啊，而且其实也都蛮寂寞的。
我觉得大家都还蛮寂寞的。
对呀，然后像这部片，我刚刚讲的那个爱情诈欺师，其实像这种案例在台湾也很多啊。
其实你光是讲之前，不是台湾有一个说什么男朋友是 FBI 的，
那个女
对。
生。
也是被骗了很多钱呐、啊，可是他还是非常坚持，就是说对方一定是真的是那个 FBI 的职位之类的。
对啊，那个女生是高学历嘛，而且她的功夫什么的都很厉害，她在台积电这样子。
对啊，
对
所
啊。
以这样子还会被骗，我必须承认是很多。例如说研发人员呢、啊，或者像我之前也听说过公司的阿 D，就曾经就是他认为是女朋友啦，就是有交往那样。可是就是他女朋友因为是做直销的，所以常常就跟他讲说，那你帮我买个东西，让我这个月冲一下业绩呀、啊、那样子。然后后来就把他的存款都花掉了，就是那种差0万那样子，就是。对，几十万那样就花掉了，然后后来花完以后，他就说、真的没有钱。然后女方后来就是好像跟他就是有一次吵架，就说哼，我们分手吧，然后就真的就不再联络了那样。
我觉得当然就是说，大家会谴责说，像有些人是怀抱着别有目的的心态去接触异性，因为一般来讲，我们都希望说，有人来接近我们，或者是我们有机会跟别人交往，我们都想要的是，大家就是彼此是互相尊重啊，互相是真心诚意的付出。那不可否认，真的很多 蛮多人他们就是想要玩弄爱情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其实你会发现说有两派人，有一派人他们就是可以很轻松的得到爱情
哦，
对，就是他们可能在追求异性或者在感情上他不需要花费很多的力气，
嗯嗯，
他就可能可以得到对方的爱这样子。那有的人就是会很辛苦，他可能很努力了，可是还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就对了。
嗯哼哼哼哼哼。
然后我觉得其实这跟有没有意识去谈恋爱这件事情有很大关系耶。
哦，怎么讲怎么讲？
蛮多人啊，他都是我遇到一个对象，然后这个对象他对我释出好感，或者是我对他也有好感，反正就大家彼此有好感就对了。
嗯，
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想说，我可能想要对他好，对，你就会想要去爱他嘛。但是那种在情场上得意的人，他们不是这样子去谈恋爱的。
诶，那是什么样子呢？
他们会先去观察，就有一点像是，简单讲就是说，前者就是说我遇到你了，你遇到我了，然后我想对你好，我可能就嘘寒问暖啊，然后就去出啊，然后把我有空的时间就给你啊，我们就去约会啊，然后就想要顺，就是这样一步步的走。
嗯，
然后他没有想很多，可是有一种人他是先观察，哦，我就观察你是什么类型的人，你这个类型的人呢，可能是想要什么样的需求，比如你可能是女强人，虽然你的工作能力很强，可是其实你有一部分是可能大家都觉得你是女强人，所以比较不会把你当小女人般的呵护。反正就是他会去了解对方需求，比如说你是一个文静的女生，那你平常可能都很宅，那可是如果有人带你去一些多去方走走啊，然后能够让你开心让你笑，你就会很高兴这样子。所以就是说有意识去谈恋爱的人，他是去像是 sales 一样吧。对，他就是去看说，哦，我现在要把商品卖给怎样客户，那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们是先抓准目标想要什么以后再去付出。
可是这个不会有那个，就是你毕竟没有办法一辈子这样子假扮下去啊，这样讲。
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去想一辈子的事情啊，他没有，他们这样类型的人呢，他们并不是想要跟某一个对象天长地久的走下去，然后去考虑到说什么若干年后你帮我推轮椅啊，我帮你拍痰。像这样的人他们其实会在情场上是赢家，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每一段爱情都不会很持久。因为他们也就是像你讲的，演是不可能演一辈子的，他就是在一个快速的时间之内去让对方掉进爱情漩涡，然后对方就会付出嘛。
然
后之后等这个人他觉得他维持不下去以后，就他演累了啦，或者是他从这个人身上得到的他也觉得差不多，就对方也不可能再给再多了，不管是感情上或金钱上。有的人不一定是要钱哦，他可能就是要征服感。
这个倒是在男生身上比较，应该讲说在大部分的男生身上比较容易看到啊。例如说可能有那个什么千金啊，贵族千，或是有那个高岭之花啊，或是冰山美人啊，可能男生都会比较想要去征服之类的。
对啊，比如他原本感觉是个不容易亲近的美女，然后感觉就是只能远观不能亵玩，那我让他爱上我，我就是一种征服，或者是对方有名有钱都有可能啊。
嗯嗯，
对啊，然后他演不下去以后，他也不会跟对方说，诶，我不爱你了，所以我们分手，不会，这种事情不会出现在他们身上。
哦，
他不需要那样做，他只要把他以前给的都全部收回来，露出他的真面目就够了。一开始你可能会想说跟他沟通说，诶，怎么了，是我做错什么吗，我怎么了吗，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他就阴阳怪气挑剔你就好啦。比如说，哦，你太强势了，你太居高临下了，我受不了。那你就想，哦，都是我的错，然后你就会去反过来去对他好嘛。
啊，你这样讲的还蛮精辟的呢。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去跟对方说我要分手，对方就自己受不了就离开了。
哇，那这招还蛮高的诶。
然后他还可以摆出一副很苦情的样子，说：“哦，我是被甩的一方，我超可怜的。”
真的，而且就像你讲的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怎么会这样？我们怎么会搞成这样子？是我做错什么事了吗？是我平常没有关心你吗？所以才会造成你这样的反叛那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回来。诶，那我想问一下，你对剧中这样的一个男生，有像这样一个男主角有什么看法？像那个恋爱诈欺师这样。
因为我自己是没有看过那个剧，可是我听你这样讲，然后再加上假如大家都不愿意告他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多地方是做得很好。就是一定是有一些事情是做对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其实虽然很多人可能都以为女生都是要一个天长地久，其实不一定呢，就是一个、
哦、
对，有的时候女生也是要一个就是曾经有有的感觉这样子、那他们会想要天长地久，是因为你那个曾经有的感觉非常好，然后好到他想要无法就是像那个上瘾了一样没有办法脱离、他们才会想要跟这个人定下来这样。
了解，所以可是如果这男人注定没有办法跟你定下来，那你还会想要再遇到他或者跟他在一起吗？
要看最后是怎么分开的。我觉得假如最后是好好的分开的话，应该还是会感谢他吧。
我今天其实是有一点想要由恋爱诈欺师，他其实只是就是一个影子，那我重点可能不会是在讨论这部片，因为这部片它其实就是在讲说一个爱情，一个在贩售爱情，然后让很多女性得到短暂梦想而幸福的人，然后他是用此换取金钱。我其实是比较想要用这个来探讨一些女性跟女性对待感情的一些方式。其实看了《恋爱诈欺师》也好，或者是最近看了一些书也好，都让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是我们女生真的是要自己自立自强的，就是不管是对比如说像恋爱诈欺师里面的女性啊，还是说像是以我最近在看一些宫廷剧啦，我就坦白讲，就是我们总看到女人为了男人兜兜转，然后好像把自己搞得很辛苦这样子。对，然后像我自己本身是有在写两性书嘛，其实我也发现去看这些两性文章的人，去探讨恋爱问题的人，真的十个里面大概有八个都是女生比较多，我不是说全部啦，我是说比例上女生真的会多很多这样子。
那
就这样让我想到说，哦，那 男人没有爱情烦恼吗？那当然也不是。只是我觉得男人他们花在自己身上的心力，会比花在女人花在男人身上的心力比起来少很多。
哦，
我觉得的，就是女生可能会很在乎，根据研究说，哦，我们之间要怎么相处啊？怎么样？
有道理。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让彼此更沟通磨合，然后可以感情更好这样子。
是，没错。
可是我觉得男生比较不会去做这件事情，他们比较会把做这件事情的时间放在他自己工作上面。
哦，有感受。
那换句话说，如果是这样讲，是女生比较在乎爱情吗？
应该说我觉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上就是女生的竞争力是比较少的。
哦。
因为这个社会就是，譬如说，女孩子一出来可能薪水21000一样的工作，可是男生薪水可能是25000起跳。
哦。
对，就类似像这一种。
嗯。
那或者是可能，女生当一个要升职的时候，她可能会宁愿升男生，因为假如说那个公司的老板，假如当你要升主管上之后，可能想要升男生当主管，为什么
嗯
呢？因为可能女生未来会有生小孩的问题，那男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对于大部分的男性主管，或者是那个老板而言，他们可能会觉得，我投资花在男生身上是比较有效益的。
还
所
有
以，
一点，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就是生育这件事情。对，因为男人大家都觉得说，反正只要他有办法找到对象的话，50岁还是可以有小孩子啊。可是女性的话，她没有办法做这，没有办法这样子，所以这就是变成两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一种相对的不平等。就是男人可以说，哦，我还是可以找年轻妹呀，因为反正我只要能够令她受孕的能力就好了。可是女性就没有办法说，哦，我到了几岁我还是可以。就是怀孕这样子，所以这也是男人可以相对处于优势的一种感觉吧，我觉得。
是啊。
然后也很多女生会因为我刚讲那个情况，觉得说我再过几年我的生育年龄就衰退了，所以我要快赶在那之前把自己嫁出去这样子。
是，没错。
可是这些都如果是既定的事实，不可以改变的话，我们有办法让女生，不再脆弱，拥有自信，然后不要因为，就是说，种种的一些因素让自己变脆弱吗？
我自己认为应该是接受自己的不完整吧，接受自己的例如无论是人生的不完美，例如说有一些人可能家庭的不完美，例如说有些人可能就是刚刚讲到的，他可能无法结婚，那他也许从小受到教育就是你必须要生一个小孩，你的人生才是完整的。或者是像有一些女生也是很可怜啊，她假如无法结婚，就被人家说，你老巫婆，所以嫁不出去，或者是你一定是个性
对，
有问
真
题，
的，
所以嫁不出去之类的那样。
很多欸，其实到现在都还有，虽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啦，因为我自己可能，比较那个，
哪一个？哪个？
就是比较不会有人敢当着我的面讲这种话，
哦。
但是我的确是听过很多女性在背后被人家这样批评这样，对呀，那我觉得说你们为什么不去讲老姑公嘞？
对啊，
也是有很多男生，他们没有结婚的，为什么就不会被批判说他是老姑公，也不会被批判说他性情古怪？
对啊，这就是社会上比较不公平的部分啊。其实你这样讲起来还有很多，例如说，很多女生假如嫁不掉的话，她们就只能在家里孤老嘛。可是有男生他娶不到的话，那他就去找外籍新娘啊，那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平等的状态？所以像这个，我觉得是各种不平等啦。可是我觉得，像我们为什么今天会聊到这个话题，也是上一集有讲到说，那个暗杀教室嘛，所以就讲到里面的巫间老师讲到这个。那其实《暗杀教室》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说：“你可以去抱怨社会的不公平，你也可以抱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但是其实你抱怨并没有用。
没错，
那应该是要拿出勇气来，就是拿出暗杀的勇气来，然后就是拿出这种挑战心，然后去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然后让 譬如说把这个不平等的制度杀掉也好，或是怎样样的。对对对，
那杀制度可能难度会稍高。但是我在想，就是刚才为什么跟你讨论，也是因为我想说，当然不平等是不平等，我们没有办法可能要求事事平等，人生本来就是每个人生下来也就不平等。那我们要求男人说，诶，从今天开始起，你们就要如何如何，怎样怎样，我觉得那个也是还蛮缘木求鱼的，因为你就是求自己这样子。
对，
所以我才会说，女生有没有办法，我们不能改变一些先天上的或者是社会上的不平等，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从自己开始做起，让我们自己本身能够从内在去好起来跟坚强起来，不再容易是一个容易缺乏自信，或者是因为各方面元素，比如说你长得不够好看，异性缘不够好，或者是因为你的年纪，或者是因为你的外在，或者是因为种种，然后让自己变成缺乏自信，也因为缺乏自信而会盲目投入一些错误的爱情当中。我觉得这才是我比较想要去讨论的。
对对对，这还蛮重要的。
可是因为人也非草木，所以你要是说做到不动心不动，那也实在是挺困难的。我们有没有办法怎么做呢？像我觉得我自己想一想，我认为我们还蛮可以跟我们的男性同胞学习的。
哦，你是说找一个工作上的寄托吗？
没有啦，那样也很消极啊，那样只是把你的时间，你只是强迫自己去忙碌，让自己去忽视内在的需求吧。
哦，
就是我觉得我们要跟男人学习的应该是，他们不会把爱情放在第一位。
哦，
我觉得应该是学习这一点，就是男人不会，不太会，比较少会为了女人或感情上的事情就很，就是把它当作生活的全部重心。我觉得女生要练习这一点。
对，当然这个是见仁见智，不过的确大部分的男生的话的确是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像男生当然都会比较以工作为重啦、之类的这样。
所以你是有碰过男生以女人为重这样吗？
也是有哦。就是当感情不顺遂的时候，就可能譬如说当女方什么要去哪里的话啦，然后可能男生就是会请假陪他出去啊之类的，这样子也是有啊。对啊，
也是有啦，这样讲没错。
也是有那个什么一分手然后就连工作都做不下去然后就要离职的，也是有啊。
其实我的前男友也是有一个也是比较重视爱情的这样子。但是重视爱情虽然很好，不过像如果有些，我觉得这就是两难，你知道吗？我们希望男人重视我们，但他如果重视到他的工作也不管了，然后这是
你这样讲还真的是蛮令人头疼的呢。
就是他每天也不是很在乎自己的未来，然后就是每天陪在你身边的时候，那样也有点让人担心呢。
哇，这样讲是还没遇到过这种的啦，所以比较难回答呢。可是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很好，是我觉得真的就是要一个是不应该是接受自己就是不完美的吧，可是就算不完美你还是要爱自己，就说诶，对啊，我就是不完美啊，就怎样，这世界上有人是完美的吗？
没有，很难，我觉得没有。
就连蔡依林或者是刘德华也都 不可能是完全完美的啊。
完人不存在吧？完人如果要存在，只会存在在二次元的空间当中。然后，
真的，
二次元就你的最爱嘛，二次元嘛，
真的，因为只有这个世界有完人那样子。
所以有时候也能够体会一些宅宅耶，宅宅们就是说啊，我要跟二次元，二次元最好了，三次元很邪恶。其实我以前都会觉得说，嗯，真的吗？可是这几年我开始真的觉得说，像我跟你，我们都是从事比较创意产业嘛。
嗯，
对啊，你之前就是做动画 3D 动画。
对啊对啊。
那我是从事跟那个企划编剧相关的工作。
嗯，
那我们的工作其实都比较讲好听一点就是创造力啊，讲难听一点那里面就是一些做梦的人这样子。
啊、哦。是啦，就是要一个充满理想跟抱负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人，有时候我们大概就是面对一些比较二次元的人事物久了以后，对于那种三次元的一些感情上的勾心斗角会比较不那么的擅长这样
啊。
你同意吗？
嗯，
你要不同意我就杀了你。
哎呀，这样太可怕了。
哎、欸，
我觉得的确是这样、欸。哎，就是，我觉得可能一个也是我们希望用最真实的自我来谈恋爱吧，而不是真的就是像用心机的方式，或者是，像。就像很多女生啊，可能，他们会化妆，或是像我有朋友，她就是会，你就算跟她出去玩哦，她一定是那种最晚睡觉的、欸，然后最早起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她想要多玩一会吗？
因为她要化妆。
哦，因为是他要化妆，可是你们出去玩不是就只有你跟他出去玩，他还要化妆？
就是可能我们一群人啊之类的这样子出去玩啊，然后他一定就是会最晚睡觉，因为他要卸妆，他不想让人家看到他卸妆的样子，所以他一定最晚睡觉，然后晚上把那个妆卸掉，然后最早起来，因为还要化妆。就是
可是你们一群人出去玩是你们都是一群女生朋友出去玩吗？
都就当然是住的地方是只有女生，但是可能譬如说，欸，那隔天要去的景点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群那边的朋友啊，或者是
加入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那我能理解他最早起来化妆是因为他要打扮自己，但是我不能理解，因为睡觉的时候就只有你们这些朋友都是女生
啊，对
啊，何苦还不可以给你们看卸妆的样子？
对啊对啊，就是很有趣的事。我说诶，我们都女生啊，为什么就要这么
辛苦
啊？对啊，那就是可能怕，因为可能现在手机又很盛行吧，他可能怕被人家拍照然后流传出去或什么。我只能想到这个想法啦，我实在想不到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哇，我觉得病好深啊。像我们一起，我们之前两个有一起出去旅行过几次吗？
对啊，
你会发现我永远都是最晚起床。
我也是，我也是这样。
但是这跟化妆不化妆无关啊，单纯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喜欢赖床的人。
没错。
对啊，所以，可是这样讲起来，我们要持续这样下去吗？我们要持续做一个不用心机谈恋爱，但是有可能会吃亏的女人吗？还是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去学会一些你知道就是该有的女人手腕之类的，你就是来看看宫斗剧，学学怎样去当一个往上争宠的女人这样子。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因为可能我爸很爱看那个就是修仙的小说啦，所以修仙小说我也是还看蛮多的。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讲的很有趣的，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道，他的那个道是道路的道。就是当然在修仙小说里面，他会被称为就是每个人走的 修行的路不一样之类的意思。那我觉得其实应用在人身上的讲法，你可以说每个人因为自己的个性不一样，所以走的路会不同。就像假如我今天像那个延长寿，当然大家都知道延长寿嘛，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发心的人，然后他服务别人他会觉得非常的开心，所以他才能够做到就是他现在就算已经从当年那时候本来亚都要倒了，他就觉得说啊，我不能让其他的那些老员工那么辛苦，就努力把他扛起来，然后就不计成本的去服务他的客户，然后让他的客户觉得哇，这简直是一个六星级的饭店啊，然后就整个饭店都红起来。那到后来他虽然有钱了，但他还是花很多时间在做公益啦，在那什么花莲的那个小孩的一些乐团来台北发表啊或什么的这样子。就是他的道就是这样，可是你不能说每个人就像延长寿一样，我去从饭店的门口那个趴车小弟然后就做到总经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他这样的啦。
当然。
那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就是他的道啊，他的道路就是这样子啊。那假如我今天假如跟你说，你明明不是这样个性，我硬跟你说，那既然这样，你就去学那个拜金女吧，你就去，就是跑去那个拉比呀、啊，跑去饭店拉比，然后就打扮漂漂亮亮。
拉比拉克吗？
没有，就打扮漂漂亮亮坐在那，可能就会认识那个有钱公子哥啊之类的这样。可是。就是你光是坐在那，你可能也会觉得，
这样子，
对对对，很辛苦，或是没有办法忍受这样。
实际上我刚才问那个问题，当然我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大家人生要的不一样嘛。可是我想讲，其实跟你一样，就是说，不管你现在是因为，也许听众朋友们有人是因为他在。恋爱中也是因为各种原因然后很辛苦。事实上我知道，因为像我的粉丝团有就是很多人是用私讯的方式留言给我，他们不会在上面公开贴留言，是因为他们其实都是有很私人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情况要倾诉。那当然因为脸书现在你也知道搬走过必有痕迹，
是是是，
所以他们不会用公开贴文，可是可能很多人会私讯跟我讲一些他们的私人的感情的事情。那我当然也不可能在公开场合去坦述他，可
是
我知道很多女生都很辛苦，这样为了感情的事情很辛苦。那有的可能他要面对小三小四小王，而且他已经是有两个孩子的妈这样子
啊，好辛苦哦。
更辛苦的是他还没有结婚
啊，
就是说他跟这个 男性育有孩子，可是他们并没有婚姻，但他们是生活在一起的。但这男的是同时在外面还有别的女人的。那当然正常就会说，那你干嘛跟那男人在一起？对，可是他自然有他的原因这样子。
当然当然。
对，那像这样的女性，我也不知道说是不是对她来讲去学习一些心机好一点的建议。可是 我自己是觉得说，不管怎么样就是去选择自己的道，就像你讲的道。然后让自己，我觉得就所谓的天命吧，以英文讲就是 Disney 这样子。然后就是让自己去找到你的天命。有的人天命他也许不是像你刚刚说的严总裁一样去做轰轰烈烈的公益事业。有的人天命可能就是在家做一个好的
对啊，好的妈妈啊，好
的
那个
或者好的女儿，或者是你在你的你是一个好的会计师，你是一个好的什么，然后或是你是一个做创作的人，然后你虽然成不了毕卡索，可是你做出了这辈子你觉得 对你自己是交代过去，而且是你自、起码你自己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个作品，而且你认为这个作品拿出去给世人看，你不会觉得羞愧，我觉得这样也就很棒了、并不一定每个人要走在一样的道路上，但是我觉得人只要心中你走到你的道路以后，不管你之后是不是，我觉得这对一个人自信心就会帮助很大的，对。
对，
一旦你如果找到你的道路，而且你持续在这个道路上前进的时候，我觉得你就不会觉得人生光阴是虚掷的，然后这样子内心的状态也比较不容易空洞。当你不空洞的时候，自然而然一些牛鬼蛇神啊、妖魔鬼怪啊，就进不了你的身。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因为当你自己的状态不好的时候，其实你就很容易吸到也是状态不好的人，然后
就
会落入，
就是让人家有机可乘，对你，
对，会落入一个负的循环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分享这样子，所以在这边虽然今天拉里拉扎的讲了一些好像跟恋爱诈欺师有关的内容，但是因为我们的宗旨就是聊聊电影，聊聊人生嘛。那我本身因为我也不是什么专业的电影剧评家或之类的，我不可以跟各位分享到什么伟大的电影解析，可是我觉得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在影片当中总是可以给我们一些不同的想法跟启发吧这样。那今天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
对，其实刚刚这样听完以后，其实还蛮推荐男性去看一下这一部，就是
《恋爱诈欺师》日剧。
对，
它是老片了，应该说它有点久了，它不是最近的日剧。但是我觉得，应该大家要找的话，还是可以透过万能的谷歌大神去找到它。作为欣赏，那这部我比较就没有办法推荐大家说去购买，是因为它年代久远了，我不晓得如果你去找二手 DVD 找不找得到，但是 不管怎么样，想看的人你应该是可以想办法看得到的，我不替你担心。我很推荐男性去看这一部，那至少我觉得看完以后应该可以有一些东西这样。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虽然它里面是对女生啦，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对任何人，无论是男生女生甚至是家人，我觉得里面的这些就是听起来啊的这些关怀啊关心啊，当然用在女生上也是 OK， 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能用在家人上，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
我觉得用在任何的感情关系都是适合的吧，像比如说对父母亲，有时候你真的是觉得很烦或者是什么的，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或者说你用另外的心态说，去体贴他们，哪怕只是在他们演戏，你只当作是演戏好了，去演一个关怀体贴的好儿女。如果你能够演到让他信以为真，直到他盖棺那一天都觉得你该关心的都有关心到，那又何尝不好呢？对啊，人家说欺骗久了你能瞒一辈子就是真的，
这倒是真的。
对啊，那最后节目要接近尾声，俄律师有没有什么要宣传宣传一下的内容？
宣传，你人真好，
人本来就很好啊。
感动，
我只是外表那个而已。好啦，
那你外表还是非常
好，我只是看起来冷漠，其实我对自己的熟人亲友都是很好的，
真的都超赞的。
好啦，不用替我打广告，替你自己打广告吧。
所以那个大家假如没有女朋友的可以考虑小倩哦。
哈，这话题偏掉了。说你要不要替自己的节目打广告？
对啦，那个
课程打广告。哈哈哈哈，其实你那么明显才懂吗？
没有没有，我更想帮你打广告啊。
好啦，节目还有一点时间，你到底要不要打工？
好，所以那个礼拜五晚上8点，宅宅初音，请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欢迎来收听哦，谢谢。
那最近有没有什么你有推广的课程要介绍吗？
嗯，最近。那我到时我这个会录成那个1766的广告词过来的。
我们可能没有允许你做这种事情。
哎，
一动，这种自入性比较太明显。好啦，反正 anyway 就是礼拜五晚上的8点是 Aris 的节目，那大家当然也是很欢迎去收听，还有很多其他很棒的主持人都会在1766出现。今天的走读观影就到这里了，晚安，
晚安，谢谢小倩，
拜拜，
拜拜。